从清晨走到黄昏，人生的太阳一步步西沉，让我们好好把握这最后的一段黄昏夕阳情。高华峰撰稿，叶玉荣播音。
各位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黄昏夕阳行。不少人误以为家中老人记忆退化只是因为上了年纪，没有想到过可能是失智症。根据调查，台湾估计已经有超过11万的失智老人，而且未来20年平均每年还会增加5800人。统计也发现，65岁以上的老人失智症盛行率从 1.2% 起，每增加5岁就会倍增，年纪越大盛行率越高，到90岁以上更高达39%，而在安养中心有40%，护理之家有60%的老人罹患失智症。医师提醒，失智症的早期征兆包括记忆减退、语言表达出现问题、搞不清年月、白天或晚上、连在自家附近都会迷路，最好能够治疗延缓退化。失智症对社会和家人都是重大的问题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，社会上很少专职照顾失智症的机构，对中重度患者照护不易。另外就是一般人对失智症的认识和了解不够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但家有失智老人，照顾者往往会被累倒。但如果交由外人照顾，由于老人活动力下降，又有语言沟通方面的困难，对缓解病情恶化的帮助不大。有些家庭会否认他们所爱的人患有失智症，时间长达5到6年之久。一般家庭大概在失智症并发1到2年之后，从早期出现的症状当中就可以发现出异样。父母亲的智力因为受到失智症影响而衰退，在日常活动时会不断重复出现状况，这个时候子女就会发现家庭生活可能被失智症入侵了。如果没有适当监督罹患失智症的父母，他们的安全很可能受到威胁，而这种威胁的范围程度不一。早期的问题可能是体重减轻、营养不良、不注重卫生，以及因为没有遵从医嘱而忽略医疗照护。比较迫切的危险则是流浪街头或造成火灾。刚开始的几年在情绪上是一段煎熬的时期。到底失智症病患的个性失去了什么，又留下了什么？在失智症初期，由于身体机能异常的问题还相当微小，患者会想要过独立自主的生活，并且沉浸在这样的意志与欲望当中。到了晚期，主要任务在于处理问题，随着病程的进展，这个时候患者的意志已经不成问题了。但是在中期，要面对的挑战会多出一倍。从失智症引发的问题将会触及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子女会感到介入父母生活的压力增加了，但父母内心可能还存在有独立自尊的意识，还在和子女努力对抗。由于能力逐渐丧失， 失智症患者会变得非常顽固，而且拒绝改变，因为任何的改变都需要适应和敏捷的心思，而这些精密的心智技能在紧要关头却都付之阙如。改变已经成为不计任何代价都必须避免的威胁。失智症患者非常敏锐地察觉到，如果他们配合适应新的情况或环境，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缺陷。所以，失智的父母在面对任何要求改变的建议的时候，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不。当子女的一番努力被父母拒绝的时候，会觉得茫然不知所措。但如果儿女们一开始就了解，问题不在于所提的建议有没有价值，而是在于要求父母改变他们原本已经建立的部分生活形态。例如，妈妈显然已经无法再准备晚餐，而且体重逐渐减轻。如果子女提出一些建议，像是想要向外订购食物吗？想要聘请佣人一个星期打扫房子一两次吗？愿不愿意每个星期到医院展开医疗计划呢？失智症患者通常标准答案铁定会说不。典型失智症患者身上还可以发现一项特质，在他们精神机能面临异常恶化的时候，却仍然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，他们的子女只能做个旁观者，无法避免恶果发生。这些子女会继续努力帮助父母来应付问题，但最后的决定权仍然会落在失智症父母的手中，因此几乎达不到什么成效。如果出发点都是为了爱父母，当然就没有所谓正确或错误的决定。如果这是儿女们能力所及最好的选择，如果这样做符合爸爸妈妈的生活哲学，那么这些决定通常就都是对的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大部分的子女在父母病情恶化的时候，通常就只有一个解决方式，那就是采取行动，不再征求失智父母的同意，只尽量在口头上告诉他们意见，让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，可能是安排居家照护或需要送餐服务，也可能是安置在疗养院或是就医。无论子女做了什么必要的决定，必须要注意到抚慰患病父母的语气应该要镇定与温柔。如果父母对于处置方式感到无助或惊讶，子女应该要在开始的时候陪伴他们一起参与这个过程。如果预期会带来焦虑不安，就应该要继续给予关怀和劝导，并且同理他们的状况与不舒服。那么究竟由谁来主导失智症父母的生活呢？子女的决定很少会符合父母的心意，在健康和失智的心灵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，因而造成彼此之间的意见分歧。许多人还是会被父母生气时候的言辞所伤害，而陷入情感矛盾的处境当中。其实这些伤人的话并不是发自父母真正的内心，而是因为疾病的关系。在处理失智症问题的时候，子女一定要把握住的原则，就是在准备解决问题时要征询父母的意见，但并不需要请求父母的允许。至于要不要采取行动，由子女来决定，但责任也必须要由子女来承担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且会持续很多年，这需要对父母很深的爱，也需要家人朋友们的支持与了解，甚至是外在资源的协助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黄昏夕阳情节目，我们今天就和您谈到这儿了，下次节目再会。